日前，本台记者专访了著名人权律师郭国听先生。郭先生指出，刚开幕的上海世博会虽然中共方面一片和谐，但事实上中共却在制造人权灾难。
郭律师告诉记者，在上海世博繁华的背后，其实是无数平民百姓的血泪，首当其冲的是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共暴政下正在经受着全球最大的人权灾难。由一开世博会，上海当局受中共中央的指令，对这上海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无罪重判，甚至采用各种手段肉体上消灭。
郭律师指出，除了法轮功学员外，遭受迫害的还有一批世博难民，
还有众多的上海地区的普通的民众，他们的民房被强制拆迁，得到非常少的补偿，这些人就成了世博难民，因为世博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是对这种中共暴政之不合作的态度，不应该再继续支持这种暴政。
郭律师还指出，中共所主导的任何大型工程或项目的目的都是为了对外炫耀，最后却是以毁灭中国为代价的。
这些现象都是被掩盖在后面的，普通的人都不知道其中的无数人民的痛苦。而这个事实再一次证明，不惜一切代价，不惜毁灭中国的生态环境，也不惜毁灭中国人的心灵环境。
郭律师最后表示，只要中共存在一天，他就会制造无数的人权灾难，而这种非法的暴政统治应当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新唐人记者王慧、张子成采访报道。
近期在台湾出版的《上海骷髅地》一书是第一本记录上海世博难民悲惨遭遇的书，作者杜斌向本台记者介绍了他著书的起因、经历和感受。他认为，当权者对上访者人身和尊严的侮辱是任何人都不能接受的。
杜斌是美国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合约摄影师，他从去年9月开始接触到上海访民，因世博会遭遇强迫拆迁，被欺凌、绑架、关监狱、酷刑、关精神病院以及肉体灭绝的悲惨遭遇。
最初的动机就是因为听说了那么多很糟糕的事情，觉得也特别的痛苦，最后就确定应该从关于人的尊严这个方面来切入写这本书，就是公权力如何侵犯私人权。
他谈到，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在北京上访时被警察踢得小便失禁，女访民们被扒光衣服、搜去钱财，甚至用保险套包住藏在阴道里的2块8毛钱也被挖出来。访民李玉芳到北京上访，被抓回关进杨浦区看守所的小号，
进了那个小黑屋，用不了5分钟，浑身的汗就整个就把衣服都湿透了。那个小黑屋就像一个蒸笼，人就在里面，就像一个馒头一样，叫蒸馒头，没有人能受得了，就是蒸上一个月人就得完蛋，他说人就得死掉了。这个人还告诉我，有好多的那种法轮功练习者就这样的死在里面了。
杜斌说，书出版的很不容易，压缩了又压缩，最后很多东西都给放弃了。
这些事情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他是一个人都不可以接受。其实我写出来的只是上海被强迁上访者的冰山一角而已。
据报道，因建世博场馆有18000多户被强拆，现在他们多数被软禁，一些想到世博会抗议的访民则被抓捕关押。新唐人特约记者傅明、曲明采访报道。
5月5日，加拿大国会举办了一场以中国人权与司法为主题的论坛，吸引了80多位国会议员、参议员以及关注中国人权和司法现状的非政府组织代表。下面请看来自加拿大渥太华的报道。
加拿大国会副主席斯考特·瑞德发起并主持召开了这次论坛。论坛的发起人还有加拿大前司法部长厄温·考特勒、国会议员 Wayne Marston、 国会议员 Jim Doring。 论坛的第一位发言人法轮大法协会的代表何立志介绍了自己在中国大陆只因写信向朋友讲述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就被当局判刑3年半，而为他辩护的律师不久也因此而被吊销了执照。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 在发言中提到了高志胜律师及法轮功的受迫害案例，并列举了2007年 UPI 的民意调查结果。
People across China have indicated in protests and other ways that enough is enough in thousands of demonstrations. Their friends everywhere must support the voices crying for justice. In the 2007 UPI's Ogbe opinion poll, 79% of Americans said that they had a favorable opin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but 87%
加拿大著名律师 Clive Anthony 曾代表外国公司在中国工作14年之久，是最早在中国做律师的加拿大人之一。他在以梦想与现实为主题的发言中揭露了中国司法的真相。
This political legal committee, the chairman of the political legal committee,
中国的法庭决定是由掌握权力的政治当局做出，而不是由法官来判决。在中国，没有任何法律能在中共之上发挥作用，人们面对政府当局的非法行为是无能为力的。安士利对那些向往去中国投资及从事贸易的人们发出了警告。
Well, I think the first thing is that they have to be aware of the fact that there is no legal system whatever to protect them.
新唐人记者安妮，加拿大渥太华报道。
严小玲案一直备受舆论关注，案中的三位网民获刑的争议还没有结束。代理这一案件的法委律师事务所被福州司法局以合伙人问题责令解散。事务所的主任林洪南认为，中共当局的做法让人怀疑是报复性执法。
16号，林洪南代理的福州严小玲诽谤案中的三位网民刚刚获刑。五天后，林洪南身为主任的律师事务所随即被司法局责令解散。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早在去年11月，福州三网民诽谤案第一次开庭时，林洪南就接到福州市司法局的警告，要处罚他停业一年。福州市司法局说，2001年林洪南在担任624福清市纪委爆炸案辩护人期间，造成一份标有秘密的福清市委政法委一份会议记录在境外网站被泄密。时事评论员恒河指出，这份政法委的文件出现在法庭法院中是非法的。
从中国的法律来说的话，法院至少在字面上法院是独立的，政法委不应该给法院下达文件，这本身就是非法的。如果说这个文件本身和案情有关的话，那么就是政法委公然干涉法庭调查和判案，也许他们就是不想让政法委公然干涉法庭调查和判案这样的消息传到海外去。
福州市一位熟悉政法界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福州数千名律师中，林洪南属于胆子大、敢发言、敢代理敏感案件的艺术。三网民的当事人之一范艳琼的女儿林静怡向自由亚洲电台说，
对林律师来说，我觉得他为了我们也损失了这么多，牺牲了这么大，我觉得挺愧疚的。但是没有办法，他们官方已经做了这么绝，但是我们还是不会放弃吧。
在中国法律界的黑色四月，还有两位律师遭当地司法局处罚。在一起涉及法轮功学员的案件庭审过程中，刘威、唐吉田两位北京律师因抗议法官剥夺他们在法庭上说话的权利，罢辩退庭，后来被中共当局以扰乱法庭秩序之名，想要吊销他们的律师执业证书。著名律师许志勇因为帮助毒奶粉受害儿童家长起诉相关企业，被当局以税务不法行为拘留了一个月。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的女律师们也感受到了党的所谓力量。服务中心把社会弱势群体结合起来的做法，被中共当局认为是一种威胁。恒河指出，国内的律师涉及到了一些所谓敏感的案子，尤其是法轮功学员的案子，他们被打压的程度特别严重。最著名的例子如高志胜律师被判刑、被失踪，而最近他现身的时候，脸部已经严重变形。
那么从这些案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这些案子的背后，你可以看到在法庭、在法院的背后都有一个无处不在的中共的黑手在里面。
至今为止，中国大陆已有不少维权律师受到中共司法管理部门的刁难。一年前，仅在北京就有50多名律师没有通过执照年检，其中也包括刘威和唐吉田律师。 新唐人记者李静、王明宇报道。
流亡西藏国会议员格桑坚赞向本台记者表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批评中国严重侵犯宗教自由是客观地提出了事实。近年中共在西藏的寺院进驻武警管理人员已掌握寺庙的领导权，使藏传佛学文化受到致命性的破坏。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报道中说，过去一年中，西藏藏传佛教和新疆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受到最大打击。格桑坚赞指出，从前年开始，中共就在西藏寺院里安排当局可信任的工作人员，发放工资管理寺院，使得正常的宗教活动受到很大的干扰。
他进驻武警人员，成立所谓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掌握寺庙的领导权。他真正有佛教知识、有威望的，都受到了排挤。不提拔他的喇嘛，这些僧人他都会被开除。西藏佛学文化的传承就受到了致命性的伤害跟毁坏。
29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例行记者会上向提问记者否认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指责，称报告充满偏见，毫无事实根据。然而在此之前，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26号应邀在华盛顿乔治敦大学向学生演讲时表示，他在新书《血腥的器官移植》当中用大量证据证实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存在。实际上，目前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情况还在持续恶化，只是更加隐蔽。中共体制内青海藏族作家扎加上周五遭到中共逮捕。格桑坚赞表示，其最大的原因是扎加的新书《翻天覆地》触动了中共当局的敏感神经。新唐人记者梁欣采访报道。
中共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位时被称为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大内总管。近日，澳洲媒体曝光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在悉尼购买最昂贵的豪宅，将曾庆红家族贪污腐败的劣迹再度掀上台面。而曾庆红一直以来退而不休，连同江派和党政军中太子党亲信的势力与胡温争斗。
曾庆红父子都是中共党务特务系统出身，父亲曾山建国初期任内务部部长，母亲邓六金原是华东局保育院院长，照养了100多位将帅的子女，为曾庆红打下了太子党的人脉基础。89年六四事件期间，江泽民与曾庆红在上海带头封杀开明的世界经济导报，被保守派元老们看中提拔。之后，曾庆红先后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组织部长、政治局常委等要职。在位期间，曾庆红以大搞阴谋诡计而著称，他以杨尚昆会为六四平反为由，挑拨邓小平废除了杨氏兄弟的军权，又幕后操纵打掉了陈希同的北京帮，逐步帮助江泽民坐稳了最高权位。曾庆红大搞三讲、保先进性教育等对江泽民的个人崇拜活动，协助江泽民把三个代表写进党章宪法。在逼退了乔石、李瑞环之后，曾庆红又以组织军队三讲为名，联名要求江泽民16大连任军委主席，威慑中央同意。曾庆红把持书记处、国安部、中宣部等，以摄政自居，使胡温政令不出中南海。胡温反腐败整肃对抗宏观调控的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利用了曾庆红与原上海市委书记黄菊的不和，陈良宇是黄菊的死党，同时利用了曾庆红17大到了退休年龄线。时事评论家草安居士对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说，
作为曾庆红来讲呢，他有一个把柄握到这个胡锦涛的手里，在下一届这个中央选举啊，他有个年龄线，曾庆红正好赶在他这个坎儿，他就是个68岁，也是可上可下的阶段。
曾庆红以同意拿下陈良宇为条件，提出要在17大担任国家主席，后来遭到胡锦涛的回绝，并让副总理吴仪高调喊出裸退来逼曾庆红全退。曾庆红最后提出一下三上，把习近平、周永康等人塞进政治局常委会。
这是一个双方那个政治博弈的一个妥协。而那时候呢，曾庆红呢，作为一个太子党的一个元老啊代表人呢，他提出来一个，就是说他要把自己的职务呢再退下来，提前退下来，但是条件就是把习近平推举上去。当然这个在这种情况，习近平就是上位了，成为一个继承人。
去年17届四中全会，习近平接班军委未成，胡锦涛团派放出风声，胡锦涛会效仿当年邓小平、江泽民一样，在18大保留军委主席的职务。曾庆红苦心编排的将推迟交班、习提前接班、前后夹逼胡锦涛的计划要成泡影，于是他借70寿宴的话题反对胡18大保留军委主席。今年初，曾庆红参观毛泽东才西乡纪念馆，以示不甘寂寞。据去年香港开放杂志报道，2008年初，曾庆红找了一批军中将领到家中谈话，大吹帮江泽民出谋划策打天下的功劳，污贬胡温领导，结果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曾庆红家族多人在军中担任要职，都已升为少将。三弟曾庆阳为军事科学院军事研究部部长，四弟曾庆元任空军后勤部副部长，妹妹曾海生是总参办公厅副主任，二弟曾庆怀是文化部驻香港特派员，香港中华文化城终身名誉董事长。曾庆红在位期间主管港澳事务，不仅培植香港左派和地下党势力，操控香港政治，还任用二弟曾庆怀渗透香港商界和文化界。曾庆怀的女儿曾宝宝1996年创立花样年集团，投资房地产项目，吸引了大批香港及海外富豪投资参股，去年11月在香港联交所正式挂牌。曾宝宝以身价 70.8 亿港元跻身胡润国内女富豪榜前20位。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田聪明披露，曾庆红家族财富已经富可敌国。曾庆红的儿子曾伟是上海大众汽车、上海东方航空公司、北京现代汽车集团的后台老板，这些项目都是派亲信出面掌握。曾伟的格言是，一笔项目的进项少于一个亿，免谈。悉尼先驱晨报报道，曾伟和太太蒋梅2008年斥资3240万澳元，约2亿人民币，购买了当时澳洲最昂贵的豪宅，并获得了澳洲投资移民签证。据透露，一批老干部与团派政治局委员在北戴河会议中要求曾庆红讲清楚他儿子秘密移民的企图，同时要求他交代资金来源，质疑是否秘密转移资金，曾庆红为此恼羞成怒。中共高层斗争历来充满血腥，一旦失势即将面临清算，因此纷纷准备外逃的后路工程，特别是江泽民、曾庆红迫害法轮功欠下的血债，两人在海外也遭到起诉。目前江派势力已经在与胡温的权力争斗中落败，但仍在做垂死挣扎。新唐人记者李元汉、周平综合报道。
在中共花巨资打造的世博的开幕式上，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和现任中共总理温家宝没有现身，引发了外界的揣测。有分析认为，欠下迫害法轮功血债的江派势力已经失势，面临清算的压力。
出席开幕式的包括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内的六名政治局常委，中共总理温家宝和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都缺席开幕式。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认为，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台露面，大塑个人权威，引发国际和民间的反感，加上他在位期间因残酷镇压法轮功等欠下血债，招致民怨沸腾，成为胡打击江的一个筹码。
民间呢对他的反应不太好，负面的评价比较多。那么这次如果出来的话呢，那么可能会招致一些批评啊。胡锦涛他现在是希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是吧？不让他出来啊。那么为了平衡呢，温家宝也没出来。
另外，海外风起云涌的溯江案也对江派势力造成重创。
虽然他封锁新闻呢，但是通过互联网啊，通过动态网还是有些人看到，在传说这个事情。所以宋江案呢，对他呢，我想，这次没出来，可能是不是也会有关系？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解读，世博可以看作是胡掌权江失势的一个讯号。
啊，你这个十八大剩两年了嘛，他们权争又很激烈，所以他们现在把这光芒都集中在第四代身上，是有意的来强化权力转移的这样一个过程。
孙文广则希望胡锦涛趁在位期间清算江泽民，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和平反六四等。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